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个是我们四堂专题里面的最后一堂，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在这里谈了许多，有一些是个人经根据个人经验的分享，也求你特别保选来洁净，合乎你心意的你留下来，不合乎你心意的，亲爱的主，你也自己来赦免。也帮助我们，有许多讲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可是主啊，我们也真的相信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当我们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照你的标准来做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来学习依靠你，体会你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么我们刚刚从最起码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我们从一个失败的父亲，从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我们来看说到底我们父亲对于儿女有怎么样的影响力。最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失败也好，或者是成功也好，都还是看说到底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属灵的这个影响力，这还是最根本的一件事情。有尼基虽然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但是显然他对于提摩太有很深刻的属灵的影响力，以至于他的信心就深深的影响提摩太，以至于他从小的教导就影响提摩太。以利虽然从一个方面来说不是一个坏人，好，以利的失败不是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他该做的没有做。以利的失败不是他没有管，而是他的管教无方。以利的失败甚至到最后不是他讲的没有讲一些这个讲或者没有讲一些他该讲的话或者不该讲的话，而是最后他失去了他属灵的这个影响力，以至于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影响他这个孩子的生命。所以最后圣经给他的评论是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些都是作为我们的这个见解。那么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我们所以能够管教有果效，最重要的还是榜样啊，不是我们讲什么，而是我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而这个教导也应该是一个 intentional 的一个教导啊。我们在讲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特别就提到说，不管是你在家里面在外面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么这个都要谈论跟前面的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这两个动词呢在原文都是 PL， 都是这个强调性的这个动词，这两个动词摆在一起是有关联的。这个动词如何能够让儿女们印象深刻呢？就是常常关于属神的这个事情要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常常跟我们谈话的时候，要跟我们儿女谈话的时候，要学习让他们，让我们用圣经上的这个价值观来衡量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衡量我们所听见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功课。这个呢也很关键，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们的 priority 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我们管教子女最重要的要把子女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我也觉得在教会里我碰到最沉痛的事情，常常是我们父母亲千方百计的要让自己的儿女去美国一流的最好的这个大学，可是我们就忽略了他这个灵命啊。所以我也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儿女要考虑去念哪一个大学的时候，你一定有一样事情不能不知道，就是在那个大学里面有哪一些查经班，他们的性质好不好啊。通常一般讲在美国主要的大学，不管是 University 或者 Campus Crusade 或者是 Navigator， 都有三个里面一定有一个或者两个在那个大学里面呢是有这个查经班啊，那可以一定务必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参加。那么甚至最好呢在他进大学之前就能够联络到一些他的这个学姐或者是学兄啊，就可以慢慢的跟他有一些联络。我自己的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进去的时候有一些高年级的这些同学来帮助他，学校功课很忙，但是每个礼拜固定有一个时间他们在一起吃饭，可以彼此有一点点鼓励。所以等到后来他三年半就把大学的课念完了，他一定要再留在学校再留一个学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在低年级的时候得到过一个高年级的学长的帮助， 现在呢，他愿意做同样的这一个事情啊，所以后来我们也答应让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毕业之后，继续三年半毕业，继续多留半个一个学期在学校里面啊，那么就是能够帮助在团契里面一些比较低年级的一些同学。所以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感谢主，在美国大学里面一些主要的校园里面都有这样子的相当好的这个团契啊。那么特别我们对于华人，我们要理解一下这个华人的子弟在这学校里面的 dynamics 是怎么样啊。有一些学校有这些华裔的学生，他们自己的这个查经班，很多这一类的查经班，因为是比较同样的背景，所以他们去参加，有的时候会格外觉得更容易融入在学校的团契里面，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个是不是一定的？所以看每一个小孩他们的这个结果跟情形是怎么样。就是小孩上了大学，还是可以继续的在学校的查经班里面，甚至是在 local 的教会里面有服侍啊。那我想，我们父母亲所做的这个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常常鼓励孩子，能够晓得孩子到底他们所经历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灵命是什么。那么不要只是问孩子功课，要晓得他是不是在灵命上继续的有成长，继续的有进步啊。所以我想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但是最基本的关键还是从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很清楚的让他晓得父母亲所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灵命。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们明白，不管去什么地方念书，最重要的是经过大学灵命更能够成长。如果我们父母亲坚持这些，我想孩子他能够很清楚的得到这样的一个 message。 最不好的事情就是轻易的为着要多增加一些户外活动，为着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多增加一些那个，开始牺牲一些东西的时候，最先牺牲的就是教会的 youth group， 最先牺牲的就是教会的主日学，最先牺牲的就是不继续参加的主日崇拜。好，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的话，那孩子上了大学之后，纵使他有时间，他也不一定会参与。更何况一些比较好的大学功课都非常非常的忙，在那样的情形底下的话，他很容易就养成了一个不去聚会的习惯，等到你要再想把他给带回来是非常非常这个困难的这一个事情。好，我这样讲后面听得见吗？啊，还可以哈。如果实在是听不清楚的话，尽可能坐前面一点哈，因为这个麦克风有一些 issue 啊，有一些问题啊。这个是关于这个父亲跟母亲对于孩子的一些信仰啊。那我最后呢，我觉得还需要提一样事情。好，这个可以哈。那么我最后还要提一样，那我最后还要提几样事，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为孩子祷告，我们为孩子祷告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事情，真的是一个一辈子的这个事情，而且神是听祷告的主。我个人也许可以做一点点简短的这个见证，这个我1977年离开家之后呢，那么1988年因为我母亲生病，所以我才回到台湾去。那么77年到88年这11年的时间里面呢，那我觉得我遇到任何的一个需要祷告的事情呢，我最能够 count 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勇士是谁？就是我自己的母亲。好，所以我第一次要在若歌教会站讲台啊，那么我第一次在教会里面接任什么样的一些服事，第一次面临到一些工作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挑战。那我一定做一样事，就是打一个电话回去啊，告诉我的母亲有什么事情需要她来祷告。她写信给我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哪一些事情她为我祷告啊。那么我那个时候只是晓得说家里面有一个祷告的人，久了之后也 take it for granted 啊，也没有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福气。一直到1988年，那么我母亲因为生病啊住院，所以我们就决定全家回台湾去啊，照顾我的母亲，同时照顾我的父亲。那我为这个事情很感谢我的这个妻子。当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家里面这个样子，我觉得我需要回来一趟，我就从台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太太，说我觉得我们可能全家需要回来。那等到我回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 我的太太已经开始收拾家、收拾房子，做全家回台湾的准备。在这件事情上，他知道我心里面的这个苦，知道我心里面的一个压力，他一点点说不要回去的话都没有讲好。那么来谢谢。那么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啊。那么你知道夫妻之间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真的成为患难之友。弟兄姐妹，你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真的成为患难之交。我知道在这件严肃的事情上，他完全站在我的角度为我考虑，连一点点难色都没有表现出来。虽然我知道他心里面是相当的紧张，回去要住在我爸爸妈妈家，又带着三个那么小的小孩回去。那么更糟糕的事情是说，在回去之前我已经要参加一个聚会，所以飞回去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回去。好，那么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家的这个男人到哪去了，这么不负责任，把三个小萝卜头塞给太太一个人带回去啊。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为着这个呢，我是 forever grateful 啊，我是 forever grateful。 那么讲到哪里去了？那后来我等到回到台湾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我发现呢，在我母亲睡觉的这个床头有一本祷告簿，啊，祷告簿上每一天都有 entry， 这个 entry 呢都是她为哪些事情祷告，啊，每一天都有 entry。 那么祷告簿上每天的 entry 里面，啊，几乎都有她为着孩子所祷告的事情。那么这个祷告簿上的这个所写的代祷事项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呢？就是他住院的前一天。好，所以我母亲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从一个角度来说，小的时候她可能管教我，那么也许也有管教错的地方，但是最后她晚年她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我一辈子的这个祝福。尤其我看到她的这个祷告簿，她是一直祷告她到她身体实在是不行了，住院的前一天，他还是一个祷告的人。好，那么所以住院之后没有多久，就一直有一次抢救，医生没有抢救的过来，他就昏迷变成一个植物人。好，所以他在世界上的最后的这个几个月，他完全失去了这个知觉。好，可是在他有知觉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相信一直到现在，那么他过去为我的祷告，为我们这个家庭的祷告，我们还一直蒙到这件事情的福气。所以到最后，这还是最根本的一样事情，神是乐意听祷告的主，神是乐意借着圣徒的祷告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我想讲一点的，就是我们到后来做母亲做父亲也知道要舍弃。我为什么提到，为什么提这个事呢？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 single parent， 如果她花了许多的功夫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长大了之后变成一个非常爱主的孩子，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站在她的私心来讲，她最希望的是什么？站在她的私心来讲，她最希望的是什么？是孩子在身边陪伴她，对不对？想办法呢，他这个孩子呢，总得到众弟兄姐妹的推荐，要去做什么事情？要跟着保罗到处怎么样呢？啊，到处去宣教，用一般人的理解呢，就是到处乱跑，对不对？到处吃许多的苦啊！而且你知道，保罗当初到路斯德尔城里面去宣教的时候，遇到什么结果？大家记得不记得《使徒行传》十四章？啊，那个有城外丢失庙的人牵着牛来要给他们献祭，后来保罗说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跟你们一样，结果小帮那些人一下子转过来把保罗怎么样拉到城外去用石头打，而且几乎怎么样几乎打死，后来保罗站起来又回到城里面去。所以保罗当初到路斯德宣教受了许多的苦，那么现在呢，这个年轻人要跟着保罗出去宣教，你想这个日子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绝对不会是好日子，甚至有可能在这个旅途当中跟着保罗就一起殉道都有可能。好，所以你如果这样想的话，我觉得这位母亲是一位很伟大的母亲，是不是？她可能很多的寄托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可是当神的呼召啊， 借着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印证临到这个孩子身上，这个母亲就怎么样，就放了，就舍弃了，就让孩子呢愿意出去。这件事情我现在心里面想起来，我心里也有很大的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有三个孩子，我们总是希望说他们过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啊。有的时候我的小孩，有一个小孩跟我说爸爸，我觉得神呼召我做宣教士，我一听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哦，那么虽然我表面上说很好啊，如果你呼召清楚你就去，但是我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担心，还是有，对不对？我一个儿子他跟我说，爸爸，我学医就是要 serve the underserved， anywhere 我都愿意去。我一听说哦，好好，心里面还是有点点紧张，心里想说你在美国这个日子不好过吗？那么明年暑假他要到马拉威去，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医院在那边工作。我心里说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他说也可以去阿拉斯加，也可以去哪里。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阿拉斯加，风景又好，对，要跑到那去，对不对？可是他说，爸爸，我觉得那个地方有更大的需要，是不是？我们父母亲都有割舍不下的这个地方。但是但是如果神的护照临到我们的儿女的话，好，我们呢能不能放？谢谢。我们说能放不能放，主要的根据其实真的不是为自己考虑，甚至也不是为儿女考虑，是为什么考虑？是为了神的国度来考虑啊。所以我很佩服有一些跟我差不多同年纪的这些父母亲，当他们的儿女选上走一条好像是我们一般人，特别从我们世俗的价值观念里面所不能够理解的路，可是他们却非常清楚这是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盼我们所有做父母亲的凭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放，凭着上帝的恩典呢能够感谢神，这是神选上了他，这是神验中了他，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也是神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好，那么讲是容易，但是在真正临到的时候，考验真正临到的时候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让小孩子去转宣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想不到转宣完了之后他完真的要真的成为宣道士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另外一个考验。如果是这样子的啊，那有尼基的榜样也许对于我们都是一个提醒。到最后我想那个 bottom line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眼光看在永恒，我们是不是真正关心神的国度，真的关心在永恒里面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啊？什么事情是在永恒当中最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还是需要价值观念一直的被神来更新。我心里面真的有一点点的这个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说神可能要在我们下一代的这些孩子当中要做一些特别的工作啊。为什么呢？你如果现在看美国所有的主要的大学的校园里面的查经班，几乎最强的查经班，人数最多的查经班，常常是以华裔学生为主的查经班，有一些家长在家点头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只有两个 sample size， 一个 sample size 是 CCF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在 Rutgers 大学，因为我的女儿曾经当过那个查经班的主席。那个查经班呢，平常礼拜三晚上聚会的时候，150个人、200人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学校里面，另外的一些查经班，不管是 IV 或者是 Campus Crusade 那个 Mixed Ethnic Group 的查经班，聚会的人数30个人、40人，而中国学生在一起组成的查经班呢，100多个人聚会。那么，难道这是一个意外吗？难道神预备这100多个孩子在大学里面继续在灵命上有追求，只是为着这些孩子自己个人灵命的需要吗？不是为着他的国度有一些预备吗？我的老大在 Cornell 念书的时候，他参加的是 CBS Chinese Bible Study， 那么礼拜五晚上大聚会我参加过好几次，也都是100多个孩子聚会， 也许也是在 Cornell 校园里面人数最多的这个 Evangelical 的这个 Christian 的这个查经班之一。好，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又是一个例外吗？在好多年之前，在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有一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封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忘了是在 Harvard 还是在哪一个学校的这个 University， 他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片，这个带领的人是一个 Caucasian， 可是里面的学生全部都是亚裔的学生，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几乎在美国，我相信在美国不管哪一个主要的大学去看，大概都会有同样的情形。神让这么多亚裔的学生，那么有很多是 ABC 的学生，当然韩裔的学生也很多在校园里面，那么特别是持着福音信仰的校园里面，那么继续的能够在灵命上长进受造就，将来他们都要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些中间的这些分子，那么神是不是要借着这些亚裔的学生做一些事？我个人心里面觉得是会的，那么做什么事我真的不晓得。那么Urbana的这样的一个大会啊，每啊三年举行一次，那么我们家全部的小孩参加的那一次，亚裔的学生的比例大概已经有24%、25%，几乎已经有四分之一。这个比喻在可见的将来只有越来越高。如果有一天神真的要呼召我们中间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出来成为宣教士，或者去做一些我们按照世人的价值标准来看，是好像是你受了那么多的教育去干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呢？如果有一天神真的有这样的呼召，我们家长是不是能够放？啊，我们家长是不是能够放？是不是能够很高高兴兴的说，神啊，你拣选我的儿子跟女儿，是用在宣道的工厂上，用在服侍你的工厂上，是你给他特别的恩典，也是你给我们这个家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我怕我们心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我知道这也不容易。好多年之前，我去一个地方传讲信息，有一个母亲来见我，她把她的女儿这些筹款的所需要的一些资料给我，问我能不能帮她女儿找一些 connection。这个母亲很忠心的在做这一类的事情，希望她的女儿能够很快的达到那个宣教机构所要求的那个募款的目标，能够到宣教工厂去。可是这个母亲跟我说栾长老，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矛盾。神很清楚的呼召我的女儿做宣教士，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 ready 做宣教士的母亲。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乐意做的事，神呼召她做的事，她喜欢做的事，作为一个母亲我还是要帮忙做。所以她花很多功夫，用她的 connection 把这个女儿的一些寻求资助的这些材料到处的寄，到处的送。那我跟这个母亲谈，我真的可以看出她心里面很舍不得，但是另外一方面，为着爱她女儿的缘故，也为着爱神的缘故，她还是尽量帮忙的做。这些事情都给我很深的一些鼓励。那么我们也求主正是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帮助我们。我不晓得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没有家长说最好不要是我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这个到最后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在永恒里面看，什么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2006年，我被医生诊断出得了这个 male breast cancer， 好，那么我上网一看，不得了啊！而且呢，我自己摸一摸那个硬块，非常非常的大。那我想如果真的是的话，那个不得了，因为硬块已经很大而且又很硬。我一看之后呢，越看心里面越着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常常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之后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说，与其我睡不着觉，不如我就来正式的面对这个事情，不如我就来正式面对，说我有可能呢就不会好，我有可能3个月、6个月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在船上拟我自己的追思礼拜的节目单，啊，续约要用什么，唱诗歌要用什么，讲到要请谁讲，啊，然后后来呢，那么我就想说，我3个小孩呢，那么大概都可以讲一点点关于他父亲的事情，啊，我就说3个小孩通常都要排上去，最小的女儿呢很会写诗，所以呢让她不要讲什么，让她写一篇诗，来想她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父亲。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样事，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的三个孩子来形容他们父亲的时候，他们会讲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会讲什么，但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讲什么。他们一定不会讲说我的爸爸是教会的 elder， 他们一定不会讲说我的爸爸到很多地方去传过福音，到很多地方去领过很多的聚会，或者带领过多少人信主。他们可能一定不会讲这些，他们会讲的是什么？他们会讲的可能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他们会讲的可能是说，我想我的女儿可能会讲说，她在大学考微积分期末考的前一天，她实在是 desperate， 实在是有一些东西搞不懂，结果爸爸10点钟到了她的宿舍，给她补习微积分，补习到半夜1点钟才回去。也许她会讲的是这个。所以我特别对我们中间有一些服侍的弟兄或者姐妹说，我们到底留给子女的是什么样的 legacy？ 有的时候不是看我们在教会里做了多少事情，这些当然都是重要，但是我们对子女最大的影响，有的时候不是这一些，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他们，真的是不是真的 show we do care about them， 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we are there for them， 这是我们可以给子女们留下来的一个印象。这些事情可以成为他们一辈子的这个属灵的遗产。就像到我母亲住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么多年他一直为我祷告，虽然他不是特别的讲，但是我发现了那本祷告簿，我当作是一个宝贝。我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东西，妹妹说你要不要拿一个妈妈的什么做个纪念，要不要拿一个妈妈的首饰做个纪念，将来送给你的媳妇，这些我都没有特别的 pay attention， 我只要求一个东西做纪念是什么，就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那一本。我觉得这是我这个家的一个属灵的遗产。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记忆，留下什么样值得儿女们怀念的事情，是不是？好，我想关于这个题目我就讲到这里。很抱歉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control 我的这个 emotion 啊，那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emotion 的一个 topic， 对不对啊？我没有办法太冷静的来谈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包涵。OK， 好，我们现在来看另外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题目，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请我们来看3节到第8节。腓立比书第一章3节到第8节，找到之后还是我来念，请各位弟兄姐妹们留心的来听。腓立比书第一章3节到第8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好，那么我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体会基督的心肠，或者体贴基督的心肠。我希望用这样的一段经文，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到底我们在家庭里面 夫妻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有一些进步。好像讲到的是一个 how to 这样子一个题目，但是呢，我想我所讲的就是根据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探讨。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我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个想念呢 epipasso 这个字呢，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任何的希腊字没有 epi 都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讲法。那么这个我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哈，那么有人把这个想念这个字呢翻成 homesick tenderness， 意思就是说保罗虽然现在在罗马第一次坐监，可是当他想起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心里面满了那种温柔的感觉，就好像是想家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表现出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有很深刻的一个情感。可是在这里呢，更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个字呢，就是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在原文的字的顺序里面呢，是这样说，说 God can testify for me， 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好，所以原来呢，就是说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怎么叫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呢？因为当时的认为肠子呢是一切感情跟感觉的这个中心，啊，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呢，心很好。我们有时候不单单说好心，还说他是好心肠，知道吗？不单单心好，而且肠也好。所以当时的人认为肠子呢是一个感情跟感觉的中心。那么保罗说呢，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那意思表示说呢，保罗想这些众人的想念，不是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不是他个人的一些情绪，甚至不是他个人意志里面的一个行动，而是他深深的被圣灵感动之后呢，他懂得怎么样呢？他懂得用耶稣基督一样的存心，用耶稣基督一样的存心来爱弟兄姐妹，用耶稣基督一样的存心来想念弟兄姐妹，用耶稣基督一样的存心呢来看、来爱戴这些弟兄姐妹。好，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到了一个脚步之后，当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相处，不管是我们怎么看我们的配偶，怎么样看我们的儿女，我们通常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通常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成见，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盼望我们能够常常我们能够被圣灵更新，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不再照自己的看法来看人，而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来看人。意思就是说，不再用自己过去的眼光来看我的配偶，不再用自己过去的眼光来看我的岳父岳母，或者看我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看我的儿子女儿，而是照谁的眼光来看？而是照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这样看人的时候，我个人感觉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有一些彻底的改变。常常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有问题，就是我们看着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的印象。我常常听见有一个太太跟我 complain， 哎呀，我嫁给这个老公，这个就跟个木头人一样，二十几年都是这样，对不对啊？那么她对她的先生的看法已经有了一个刻板的这个印象，有了这个刻板的印象之后呢，在这二十几年当中，她就一直觉得她在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些期望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人呢？用耶稣基督看人的眼光来看人呢？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呢是有可能的。怎么可能呢？是照着上帝的恩典。如果耶稣怎么看这个人，我们愿不愿意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也让我能够用同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如果我们愿意照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人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觉得头一个结果呢，就是感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当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当他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感谢。那么我们一想到这个感谢这个字，我们一定会说，哦，那当然，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人都那么顺服，都那么听话，腓立比教会又是一个关心宣道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又是在保罗初次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呢，那么腓立比教会呢就来供给保罗传福音的需要，甚至现在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的光景，立刻派了一个同工叫做以巴佛提到罗马去找保罗，而且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不单单带来教会对保罗经济上的供应，而且以巴佛提呢就留在罗马成为保罗宣道的同工。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当然保罗想起来心里面就充满了感谢。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腓立比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腓立比教会里面其实有许多的问题。你读到腓立比书的这个第三章的前面几节，保罗在那边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显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已经传讲一些超过福音的一些真理，这些人可能受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的这个影响，那么甚至他们怎么样呢，传说说信耶稣不够还要受割礼，正像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对付的所解决的这个问题。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你继续看下去的话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祖父，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从前劝诫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劝诫你们。哎呀，保罗对教会有感谢的心，但是他想起教会里面一些被盗的人，那么他心里面非常的担忧，甚至要流泪的来劝诫，希望教会不要受影响。不单单这样，教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些严重的问题。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提到说要让友阿贴跟寻都基，让这两个姐妹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来同心，所以在教会当中同工之间有一些不和睦，也让保罗成为他很大的一个关心跟关切。教会里有这么多的难处，保罗如何还能够感谢呢？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感谢的时候，想到要为我们的配偶感谢，我的配偶给我那么样子的困难的时间，我们如何来感谢他呢？要我们的孩子的感谢，我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如何感谢他呢？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尽管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他还是能够感谢，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尽管教会有许多的不完全，但是他还是看见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工作。所以当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以能够感谢，不是看到他许多的不完全，我们所以能够感谢，是因为最少在我们周围的人一些当中，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所已经做的事。当我们能够这样感谢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能够从负面变成正面，我们就能够期待神要做更大的事。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知道这样讲不太容易，因为可能我们的配偶，可能我们的儿女，离我们心里面理想的要求离得太远。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一直只想到他们达不到我们要求的地方，我们看人就一直是负面的态度。可是当我们试着看说神在他们身上说已经做了工作，我们看人就不再是负面的态度，而是期待既然神已经开始做工，神就会继续的做，我们看人的看法就完全的改变。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聚会呢就叫做 Marriage Encounter。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不太情愿去，因为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我平常呢就觉得说她讲话很直，我有点点受不了。她就跟我说，大哥，我已经给你跟黄又美报了名参加 Marriage Encounter。 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呢，就是希望你们夫妻两个人的这个感情跟关系能够更好。我一听的心里更不高兴，我说你难道看不出我们两个已经好得不得了了吗？怎么还要更好啊？那么好像心里面受到一点点伤害啊。那我也晓得那个姐妹跟黄友们也很熟，会不会是黄友们背着我讲了一些坏话，有了一些 complain， 所以她觉得呢，我需要去参加那个聚会呢，受一点点教训啊。所以那个心里面要很复杂的感觉，对不对？我倒有一点点不想去，可是她说已经给你报了名了。这么一讲呢，那个不去也不行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小孩不是很大，他说呢，而且我们已经 volunteer 帮你 take care of 家，帮你照顾小孩。那么他这么一讲，我如果再坚持不去的话，就好像有一点点太辜负他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只好去。那么 Marriage Encounter 那个聚会呢，大概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就在附近，他们用了附近的一个 motel 啊。那么然后他特别要求呢，虽然 motel 里面呢，那时候还没有不太有手机。他要求说电话不能接不能打，电视也不能够打开，好，每一个房间都布置得很好啊。那么只有在电视前面画了一个大叉，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电视。那么要求就是说呢，要你 totally devoted yourself to your spouse to your partner 啊。就是我就想说礼拜五，然后呢礼拜六全天，然后礼拜天也是全天，我们在那起有在那里的主日崇拜跟波饼聚会，然后到了吃过礼拜天的这个晚餐之后才结束。我想说不得了，这两天多的时间大眼瞪小眼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然后在这个 marriage encounter 里面呢，有一个最特别的一个节目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夫妻两个人，就是大概差不多有二十对左右的 couple 吧，有的时候是一起上课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弟兄在一起，有那个弟兄的带领的人给我们上课；姐妹在一起，有姐妹的带领人给我们上课。那有一次呢，在弟兄的带领人跟我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呢，他说：“今天我这个不要教什么这一个筛选的时间啊。”他说呢：“我要你们现在就回到你们的房间去，好。然后呢，大概给了我们两个钟头还是三个钟头的时间，我不记得了。你用两个钟头或三个钟头的时间呢，给你太太写一封信，写什么信呢？写一封感谢她的信。”从你认识他的时候开始，你一方面在神的面前祷告，你一方面想所有可以为着他感谢神的事情，你通通都把它写下来，大概是三个钟头吧。他这话一讲，立刻有一根抗议，他说我用不着三个钟头，十五分钟就够了，很不给自己太太面子啊。然后，那么我虽然不觉得十五分钟能够写得出来，但是写三个钟头也未免有点点太长吧，啊，所以后来我就回去了，我就在房间里面。我经过一些思想，我就开始写。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开始，从我们结婚的时候开始，从我们有小孩的时候开始，然后讲到说我父母亲来跟我们同住的时候开始，等等等等等等，就写。那么，然后越写呢，就觉得越有很多的东西写啊。写到后来几乎都忘了时间，一直到有人敲门，一敲门我一打开一看，是我们的这个听力的，他说给你十五分钟 wrap up。我一说啊，那么快。哦，三个钟头已经到了吗？再仔细一看，果然三个钟头快要到了，所以我很快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结论。这件事情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啊，有很多时候呢，我们 just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可是当我仔细的来思想我的妻子，我把我自己仔细思想说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我的妻子来感谢神。当我真的开始写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有三个小时的这个材料。可以写，而且我越写呢，心里面是越高兴还是越不高兴啊？越写越高兴啊，越写越觉得我这个人是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傻瓜福气啊，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太太。我常常跟他讲，我说黄友美，你在纽黑文呢不嫁给我也不行，你看你不嫁给我还有谁可以嫁？是其他的人不是比你大很多，就是比你小很多，要不然就是单身很久，怪怪的，对不对？是不是？你碰到我一来，你应该高兴得不得了才对啊！是不是？你嫁给我，真是让你蒙上了，你运气多好，你都不晓得。对，我常常这样子跟他那样讲，对不对？可是等到开始我这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也忽然发现说，神安排我们在一起，其实也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这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不会打扮啊， 啊，也就是看起来就是土土的一个女孩子。那么然后呢，我也是很傻傻的，就因为看她喜欢洗碗，就觉得要试着跟她做朋友。那可是想不到真的成为夫妻之后，虽然有许多的冲突，但是我觉得神在她身上慢慢的有一些改变的工作，神在我身上也有一些慢慢的改变的工作。到后来我不单单可以为着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妻子而感谢神，我也为着神让我能够为着我的太太感谢神而感谢神。后面那句话听懂吗？不单单我为着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妻子感谢神，我也为着神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为着我的太太感谢神而感谢神。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也发现我自己的心态也慢慢的改变。以前我觉得我不是那么 push 我的太太，不是那么样子的，好像对我的太太有很多感恩的心啊。那么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好像神对我自己个人有一个更新，让我懂得为我的太太来感谢。我觉得呢，当我开始可以为我太太来感谢神的时候，其实也是神给我的一个什么？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弟兄姐妹。那么当然黄又美也一样的写了同样的一封信给我看，对不对？所以后来这个会的最后的一个节目就是彼此交换这一封信啊。那我看到很多的夫妻交换了这封信之后呢，脸上怎么样呢？都充满了笑容。好，那最近我们开始收拾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准备丢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也找到了这个笔记本，他也找到了当初的笔记本。那我们都想着很多东西可以丢，这个东西能不能丢，这个东西不能丢，要作为我们怎么样呢？要作为我们一辈子的一个纪念啊。所以是感恩啊，为着怎么样呢？为着神所已经做的事情，为着我们的配偶来感恩。那么后来在我们家里面已经大概做了有很多年了，自从我的老大上大学之后，我们家就开始有一个 tradition。 这个 tradition 就是说，老大上大学之后，平常家人就不在一起。什么时候家人会在一起？感恩节的时候一定会在一起。所以后来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家庭的感恩礼拜。家庭的感恩礼拜很简单，就是我们唱一些诗歌，我们顶多读一些圣经。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呢，我们家五个人就坐在这个客厅的这个地板上啊，然后我们就坐在一个小桌子的旁边，都通通都坐在地下，很轻松。然后有每一个人呢，要特别把在这一年当中，不是他自己个人有什么感恩的事，而是他为着家里面的每一个人有什么感恩的事，他要讲出来。啊，比方说我的儿子就会特别说爸爸很感谢你啊，我在医院里面工作这么忙，你常常跟妈妈有的时候还特别开车子开三个钟头，为的就是跟我见一个钟头的面，带我吃一顿饭，妈妈带来一大堆我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又开三个钟头回去，为这个我来感谢你。就是每个孩子就讲一下对其他人的，儿子可能会对妹妹说，妹妹我感谢你啊，你常常在 Facebook 上呢故意 poke me， 故意呢讲一些幽默的话，让我看了之后虽然工作很忙，我一看呢总是哈哈大笑，我谢谢你的这个 sense of humor 能够 bright my day， 对不对？那么一讲每个人都要讲啊，然后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 pass 啊。那么等到我们每一个人讲完一圈，每一个人把对于另外四个人可以为着他可以感谢神，为着他感谢神他所做在我身上的事情讲完之后，哇，我们心里面真的觉得非常的高兴啊，觉得这个家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和祝福。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负面的事情，我相信我们要讲说为某某人感谢有很多话讲。我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感恩节变成一个清算斗争大会，每个人讲讲这个过去一年当中你为着家里面每一个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也讲一讲啊，那个会说不定会开得更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何必 dwell on that， 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当我们往正面看的时候，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有一点简单的信心，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对人失望。我们可能有些人对自己的配偶失望，对自己的儿女失望，但是感谢的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相信神已经做工，神要继续的做。我们如果给神时间做工，其实也是给谁时间？其实也是给自己时间，其实也是给自己时间，对不对？在婚姻关系里面，有许多的事情的处理都需要时间，不是 overnight 就能够改变。我们给神时间，我们也给自己时间，我们也给对方时间。所以这就是一个感恩的心。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到国内的一个家庭教会去，在那个国内的家庭教会去的那一次，那是我很熟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一次去他们跟我说，蓝老师，你这次来能不能够特别对姐妹来讲三天的信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我说好，我来试试看。结果呢，他们在给弟兄的聚会同工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就休息一天，这一天的时间就让弟兄回家，因为乡下很分散，交通不是很方便啊。弟兄回家，然后姐妹才能够出来。所以等到姐妹开始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我头一篇信息就是这篇信息，讲到说我们为人有感恩的心。然后我就问说，姐妹们，我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你们想一想，为着你们的弟兄有什么感谢的事情，等一下呢大家站起来分享一下。我这么一讲呢，这有些弟兄就有些姐妹就面露难色啊，对不对啊？我后来呢，我说好，不要那么急，好，给你们五分钟，我就真的五分钟的时间让他们想。过了五分钟之后，我就说有没有姐妹要自愿起来讲一讲，讲讲为自己的弟兄有什么好感谢神的事。没有一个姐妹出声。后来我就点名，因为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嘛，我去了很久，我也见过他们。我说默默姐妹你讲一下。他说阮老师、乱老师，想了很久。什么都想不出来，我就跟他说补充，换一个补充不行，你大概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对不对哈？然后呢，后来呢，点了几个人都是同样的结果。后来我就觉得说呢哈，我必须要提醒他们一下，我就说姐妹啊，我说啊，你今天怎么能够来？哦，他说那是我们教会的领袖顾虑到我们的需要，那是因为好不容易阮老师来了啊，有这个聚会，我们心里面很兴奋的，我们要谢谢教会的领袖。我说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一样事情？为什么你今天能够来？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我说你看谁看家？一旦都是弟兄，因为农村里面，这个农家里面不能够一天没有人。啊，纵使是农闲的时候，你还是要夏天去除除草。纵使是农闲的时候，大部分的农家都有家庭副业，要不就是养猪，几乎每家都养猪，还有养鸡的，还有养兔子的，好，还养各式各样的东西，还有养牛的、养羊的，家里面一天都不能够没有人。那有些家里还有小孩，小孩还要照顾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今天你能够来，一定都是你的弟兄这一天这几天在家里面，那个聚会是三天，这几天在家里面呢好好的照顾着家，你才能够来，对不对？哎，这个我说这个事情，难道你就不能够提出来为你的弟兄所做的这个事感谢神吗？那有些姐妹立刻就不服气了，一年365天，我干了360天，我的弟兄都不感谢我，他才干个这个几天，我就要回去感谢他，说这个算这个账不能这样算啊。那这么一讲就讲不完了，对不对？就讲不完了。后来我就给姐妹这个提议，我说你今天回去之后你做一样事。啊，他们说什么事呢？我说你回去，你要拉着弟兄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弟兄啊，我感谢你啊，我为着你这几天在家里的辛苦感谢上帝，就亏着你愿意待在家里好好照顾家，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煮饭啊，我才能够去参加这个聚会。我参加这个聚会觉得很有领受，很有得着。如果要谢什么人，我第一个要谢的就是你。你那种拉着他的手跟他讲一句感谢的话，要看着他的眼睛，不要扭扭捏捏的。好，那么后来姐妹跟我说，蓝老师，我们这不兴这一套。好吧，不兴这一套就不兴这一套。我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还是要表达一下对你先生的感谢。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这个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试着从心里面想到对方的一些好处，能够感谢神的话，那么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人际的关系都有一些改变的一些可能，知道吗？都有一些改变的一些可能。也许我们中间有许多人 对于有一些关系已经开始失望了，但是你有办法想一想，从一开始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可以值得感谢神的事情？有没有一些他的好，是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为此来感谢神？当我们愿意感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心态就有了改变，甚至是在一些负面的经验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感谢的事。我在一些教会讲过这个例子啊，如果你听过的话呢，就再听一次，我希望也没有关系。以前当我的孩子在老大念大学的时候，他念工学院，那个学校的工学院功课非常非常的忙，然后他是主修机械，可是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修了一门电机系的课，叫做EE210，那么他一修电机系的课，因为我大学念电机，我就很有兴趣，我说你把你那个 syllabus 记一份让我来看看，他就把上课纲要寄给我看，我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我说儿子你千万给我小心，这门课呢是会杀人的课。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们这个学校的老师有一点点想法奇怪，这样的一门课呢，等于是我一个学期的课呢，是我以前三个学期的东西加在一起，你们一个学期教完。我说这是一个 impossible 的一个 class， 你千万给我小心。而且我也警告他，我说你们那这门课 cover 的东西太广，我说你要先问清楚，你这个期末考呢是从头到尾都考呢，还是只考期中考以后的东西？如果说从头到尾都考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复习以前的东西啊！我保证呢，你上到期末考的时候，前面的东西都忘掉了。如果前面的东西不要考，他说：“爸爸，我知道了，我知道了。”Thank you for your reminder。哦，他就这样跟我讲。好，那么所以呢，等到这门课要到期末的时候，然后我特别不放心他这门课，我又打电话提醒他，我说：“儿子啊，这门课的期末考是怎么考的？前面期中考以前的考不考？”老师说期中考以前的也是 fair game， 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也要考。我就说好，那你听爸爸的话，你千万给我小心复习，因为我想期中考以前也大概忘得差不多了。他说爸爸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忙得不得了，我忙得不得了。OK， 我会，好吧，我就把电话挂掉了。我心里想说，我这个爸爸可好，对不对？已经警告爸爸两次了啊，那我就希望说他好好复习，等到寒假。就是考完试之后，那是一个冬天，考完试然后我们去接他回来，一上车他脸色就不好，他说 Daddy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说什么事？他说 This semester is a disaster， 这个学期真是念得惨的。我说哪门课念得特别不好？他说 EE210，我一听的心里就有点不高兴，我说为什么那门课念得不好？他说就是期末考得不好。我说为什么期末考得不好？他说因为前面的都忘掉。我听了真的是觉得连开车的这个力气都没有，我很想在车上骂他一顿，对不对？我后来就是我想火气大的时候不要讲他，好。那么后来开车开到一半，我问他，我说爸爸有没有跟你讲过要复习前面的东西？他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I just don't have enough time， 对不对？没有办法嘛，功课很忙，就是没有时间复习。我们中间有一些小孩，你大概我们中间有一些家长，你大概也有那样的经验，所以我就不讲什么。整个的寒假他都没有过得很好，为什么呢？他明明知道已经有成绩出来上网了，他不敢去看，一直到离家的前一天他才上网看成绩，一看到那门课呢得的也是一个 IC incomplete， OK， 他就更紧张了。他说爸爸 I have another bad news for you。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门课得了一个 incomplete， 怎么办？我说没有什么办，回到学校去之后呢，找老师问问看， incomplete 比 F 要好一点，对不对？还有点希望，对不对？可能还有救，也许老师要做个 project 或者干个什么，说不定还能够有成绩，对不对？他就说好。回去了之后呢，他立刻没有多久立刻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宝宝，我还有另外一个不好的 news。 我说什么不好的 news？ 他说我因为那门课格的 incomplete， 所以我收到机械系的这个定给我一封信，所以要 put me on academic probation， 因为我过的有成绩的学分不到那个 minimum requirement。 他说爸爸很抱歉很抱歉，怎么办？我说没什么怎么办，先去电机系找那个老师看看你那门课怎么样可以拿到一个成绩，有了成绩之后这个问题也许也就解决了。我放下电话 I am 怎么样？ I am really angry， 对不对？ 一年花我这么多钱给我搞个 incomplete， 给我搞个 academic probation， 你再给我搞什么飞机，对不对？我用那个比较俗气的话讲，心里面很生气啊。那么呢，电话里不好讲，很想写一封 email， 好好的来骂他一顿，对不对？啊，说你这个不听爸爸的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正要准备写的时候，另外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里，是什么意念？就是这个孩子有一个很不好的坏消息。他把这个坏消息第一个跟谁讲？第一个跟爸爸讲。我忽然一听这话，我忽然很高兴，我说主啊，感谢你，他有坏消息竟然第一个跟他爸爸讲。那么证明怎么样呢？证明这个儿子呢还信任他的父亲。所以我就立刻写一封信给他啊，我说 look，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know the bad news， that means you have some trust on your daddy， I think it is truly a privilege， thank youOK， 后来有人跟我说你真是有阿 Q 精神。但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因为那是我心里面一个很诚实的感觉。这个儿子长大了，将来在他人生当中会遇到许多不顺利的事情，会遇到一些他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甚至会有许多的坏消息。我希望他有任何的坏消息，我盼望我这个做父亲的是第一个听到这个坏消息的人。Because I care, because I can pray for him, I can pray with him. 孩子大了，许多问题他要自己去解决。The minimum I can do is pray for him, pray with him. 但是必须他愿意把坏消息告诉我。什么是比坏消息更坏的坏消息？就是他有坏消息，他不想让你知道。就是他有坏消息，他觉得跟你讲只会挨顿骂。或者被你责备，他就选择不跟你分享。这个是比坏消息更坏的坏消息。弟兄姐妹，是不是孩子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们希望孩子是愿意跟你讲心里话的人。你怎么样让孩子讲心里话呢？就是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学习接纳他。你说我高兴不高兴？我当然不高兴。你说我有没有我的情绪？我当然有我的情绪，但是在那一刻我感谢神，他给我够用的恩典，能够在一些负面的环境里面靠着上帝的恩典仍然能够看到一些正面的事情。现在我们两个人谈起这个事，有时候会哈哈一笑。为什么会哈哈一笑呢？因为那个事情好像是神给我们开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玩笑。后来发现他那门课所以得 incomplete，是因为那门课虽然他期末考考得不是那么好，但是中间的小考他其实都考得还不错，啊，只是他小考的这个名字呢，有的时候写 look 乱，有的时候写七千乱。那么他在学校 official 的名字是七千乱，不是 look 乱，所以所有的 look 乱的成绩都没有算上去。所以他跟老师说：“老师啊，这个 look 乱有就是七千乱。”老师说：“你在 really true？” 他说：“当然是啊，你看看。”那些小考的卷子都发回来了，李老师说一看，哎，没有错，笔记一样，所以把 look 乱的分数也算到七千烂上面。后来他隔了几天告诉他爸爸，我那门课得了一个 A minus。他说 I can't believe it, I don't think I deserve it, but I will take it。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你如果听我的话，你那门课不是 A plus， 不是 A minus， 你那门课应该得 A 呀，对不对？哦，我跟他幽默了他一下。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当作笑话讲，但是如果当作跟他无缘无故发一顿脾气的话，变成什么？就变成是一个不愉快的一个经验。他说我真是被爸爸冤枉大骂一顿，是不是？所以由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其实就让我学到一个功课，遇到这一类事，孩子跟我们讲一些什么事情，不要那么快的在情绪里面有反应，然后呢试着怎么样呢，试着能够来就事论事，甚至呢在一些负面的环境里面求神让我们看见正面的事情。这是头一样，就是感恩。当我们能够感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试着用基督的心肠来看人。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保罗为着这些信徒的祷告。关于祷告我上一堂已经讲了一些，我就不再多说，但是我觉得我要提一件事。 在这里祷告里面呢，保罗用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deasis， 就是第四节的这个每逢为你们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个代求这个字 deasis， 那么有很多的希腊字呢来讲祷告，这是 deasis 这个字呢特别是强调呢是看到一个需要的祷告，或者说是祷告呢看到一个需要。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的这个需要，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的需要。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但有时候呢我们不懂。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我们就不会再很 focus 在自己所受的伤害和冤枉上，我们就能够想到那其他一些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多年之前我到德国去，那么在那里呢有一个姐妹，她的父亲信主了，那么就要求我给她施洗。那那一位伯父呢，当他要受洗之前，他特别跟我说，他说阮弟兄，他说我圣经已经读了三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可是以前我读圣经读到一些地方就读不下去。是什么地方读不下去呢？就在那马太福音里面有那一段话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怎么样祷告，这样就能够做你们天父的儿女。我一读到说要爱你的仇敌，我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读不下去呢？我就立刻想起以前在政治运动的时候，那些迫害过我的人，那些政治运动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学校里面教书的老师，那些迫害过我的人有的是我的同事，甚至是有一些从农村来乡下来的苦孩子，我作为老师，我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毕业。想不到政治运动一发生，他们竟然起来怎么样来控诉我，能够迫害我。我一读到这里是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些人的嘴脸，那些控诉这些我的嘴脸，就一个一个的就浮上来。我跟他说，神啊，不可能，如果信耶稣就是要做这个事，我一辈子信不了。可是后来他慢慢的他心转变过来，他看到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就真的开始为那些逼迫着他的人祷告。他说很稀奇，当我一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我心里面一下子忽然亮了。我说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么一祷告，我发现说这些人当初所以这样害我，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他们需要神的爱，他们就是因为根本不认识神的爱，所以他们心里面有的只是一些仇恨，他们心里面不知道耶稣的爱，不知道信神的平安，所以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恐惧。他们因此怎么样？他们只好借着斗争我，也许他们希望自己保一些平安，或者是说他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在那样的一个政治运动的狂潮里面，他们心里面充满了这个仇恨。我这样一祷告，我忽然我一下子心开了，我就觉得那些人不再是我仇恨跟不能原谅的对象，那些人成为我为他们祷告，成为我们应该是去要爱的对象。我甚至求神给我恩典，让我再回到老家能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样事情。神可以做很奇妙的工作，如果我们愿意祷告。在夫妻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有很大的困难，我们为对方祷告，我们求神祝福对方，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对方是信主，我们求神祝福了对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求神改变对方，我们越祷告我们越 depressed， 因为发现没有什么结果。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自我为中心的看法来看对方，没有站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看不出我们自己的一些亏欠。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把一些对方的需要摆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开始这样祷告，我们整个的心就变得更加的自由。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孩子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有一些行为上的偏差，我不说这些问题不是问题或者不是偏差，但是我们晓不晓得那个偏差的原因何在呢？我不能够接受很多俗世心理学的看法 secular psychology 的看法，他们根本不把这个人的罪性 考虑在这个心理学的这些里面，但是呢有一些讲法却能够对我们有一点点帮助。有人这样讲说 There's no bad kids, there's only needy kid， 没有坏小孩，只有什么，只有有需要的小孩。如果你觉得小孩有很多行为上的一些问题，其实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到底他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做父母亲的尤其需要有这样子的敏感。我家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她以前特爱哭，那这爱哭呢到后来成为我的困扰，对不对？尤其我在教会做了长老之后，她常常主日学呜呜呜又哭起来了，一哭别人就立刻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栾长老的女儿又哭了，赶快去找她的妈妈来，对不对？不是说找栾长老的妈妈，是找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哇，那么然后呢立刻就有人告诉我说，长老啊，你的女儿今天又哭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呀，我听了新闻就觉得什么很难过，好像我这个长老不会管女儿，或者是说我在家里面是不是做了什么虐待她的事情，她到教会一想起来就哭。所以那个她一哭我就觉得很丢脸很没面子，所以我回去我就跟她讲，我说 Grace come on， 为什么哭？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又什么哭？我听老师讲好像也不是什么事嘛，也不是老师讲你，也不是什么同学欺负你，怎么就哭呢？她说 Daddy I cannot tell you。 我说 why？他说 Because it's so embarrassing, I cannot tell you。 你有没有碰到小孩子这样，对不对？我就跟他说 Grace, I humbly beseech you, please let me know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怎么讲都没有用，他说 It's useless,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对不对？一边讲一边还笑眯眯的，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你碰到小孩这样你真没办法，对不对？但是我也晓得在他那个年龄可能真的心里面有一些事就是不愿意讲，小孩都有这个阶段，你遇到那种事情怎么办？没有办法，对不对？只好 let it go， 是不是？那么存在心里，就后来我也发现慢慢的在一个合适的场合我也明白，等到后来他在更大的时候我才晓得，其实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心里面有许多不安全的感觉，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就让他引起一些不好的，只是小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那么还好那个时候神给了我们一点点最初的忍耐跟智慧，后来我们知道说他哭那就让他哭吧。那我太太有时候跟我说，他一哭我觉得很丢脸呢，怎么别人的小孩不哭，只有我们的小孩会哭？我说没有关系，那就当作是他的这个他的 part of 他的这个过渡过程当中的一个 characteristics 啊。那么如果哭是认为他一种表达他的情感的一种方式，就让他表达没有关系。直到后来好久好久他才告诉我，他从小就是活在一个没有安全的环境里面，从小就是被他的哥哥被他的妹妹给比下去。后来我才想起小的时候我们送两个女儿一起去学钢琴，他比他的妹妹早学半年，可是弹没有多久他的妹妹已经超过他，所以每一次一钢琴课回来他就问妹妹说，你今天弹到哪里，哪几个通过了？一问他就立刻会躲在房子里生闷气。为什么呢？他的妹妹的进度已经超过他，甚至是有一首曲子他们两个一起弹，对不对？弹了三个礼拜他妹妹超过了，他已经弹了五个礼拜还没有过，所以他就很生气。后来我就慢慢的我们懂了这个之后，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跟那个钢琴老师说，反正是我们的好朋友，好，让他们两个人弹完全不同的 track， OK， 好，让他们两个没有人比较，让那个老师他也不怕麻烦，对不对？反正是我们的好朋友，或者说要不然呢，不要让两个人跟同一个老师，对不对？那不要让他有什么比较的机会，更加让他失去自信，是不是？那我们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敏感。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让他最不安全的事，就是有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要出来领会，圣诞节那天要开车出来领会，然后呢他看我的车子开出去，在门口看我车子开出去，然后呢看不见了之后赶快跑到他的房间看我的车子能开到路的尽头要转弯。他说等到他看到我车子的时候呢，他说他一直在哭。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忽然觉得你不会回来了。哎呦，我说拜托，我如果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可以有那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这小鬼你咒诅你爸爸，对不对？另外反应是什么？另外反应是我那个时候忽然觉得说我是多么粗心的一个父亲。 他里面这么深的一个不安全的感觉，我一点 sense 都没有。甚至我圣诞节开车出去，他都怕我不回来。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关心他们到一个地步之后，他们觉得很 secure， 他们愿意把一些心里的话能够跟我们讲。那么感谢主，等到这个孩子比较大一点，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心里面的话。也因为这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他就要特别怎么样呢？就 handle with care。好，你知道这个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都有这样的话说啊，你们做父母的，好，要爱你们的，要在主里好好的要养育你们的儿女。这个养育这个字，养育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希腊字。有人认为这个字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fragile， handle with care 的意思。小孩子的情绪常常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讲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伤了他们的心，我们都不知道。我记得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做过的一件最大的错事，我提两件我做过最大的错事，其实伤孩子的心伤得很厉害。那么一个呢，是我儿子小的时候，小学三年级吧，收到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说，恭喜你栾先生，你的儿子要写他平生第一篇 paper， 好，是一个 research paper， 必须要有 reference。所以呢，请你带他到图书馆去找 reference， 让他这个 paper 能够写出来。我一看就说无聊，小学三年级写什么 paper， 简直是胡说八道。可是这就是美国小学就搞这些东西，所以美国的教育很糟糕，对不对？小学三年级懂什么？哎，算了算了，我们不讲这个。结果呢，我就只好带他到图书馆去。哇，那天图书馆人山人海，因为每个人都在找 reference。我就去找 reference librarian， 我问他说他要写这个题目，哇，那个 librarian 大概以前那天大概已经被我们烦得要发疯了。他说哦，就在这里，就在那里，就给我们指一堆那个 children 的那个 encyclopedia 儿童百科全书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后来呢，我就带他去看，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要查什么 topic， 你找这个百科全书，把最后这一本拿出来是 index， 然后你根据你的 topic 去查这个 index。看看有哪个几个地方可能有你要的东西，乃至你再去查前面的东西都有页数，你就照这个翻啊，然后丢给他一堆零钱啊。我说呢，你看到这个资料稍微看一下，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你就去 copy， 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呢，大概花个一周，我想你大概花个一个钟头的时间呢，可以把东西呢都收集好。收集好之后我们就回家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爸爸好久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爸爸想去翻一翻杂志，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你如果没事呢不要来找我，我就去了。小猫我在那边看呢，看不到十分钟他就过来了，他跟我说，爸爸 Daddy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do it，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get it。 我说好好好，没有关系。我又跑过去呢，又再给他讲了一遍，弄了一遍，甚至帮他印了头一份东西。我说 See even how to operate the copy machine I have demonstrated to youDo you know how to do it now? He said, yes. 我跟他说 Are you sure? 他说 Yes, I do. 我说好 Please leave me alone. OK. 然后呢我又再去看书，想不到看了再十分钟，我又听到脚步声。这个脚步声呢，砰砰砰砰砰，我知道是他声音，我故意不理他，继续看报纸，对不对？然后我听他很久很久没有动静，他大概也不好意思，我就抬头看看他，先瞪了他一眼，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I'm so sorry. I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do it. 对不对？所以呢，我没办法，我只好再去，对不对？这次我就帮他印了一些东西，好，然后呢，我就再回来。再回来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过来了。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爸爸，除了你刚刚帮我印的那一些东西之外，我还没有找到另外新的东西。I do not have enough to write a paper. 哎呀，我听得很生气，我没有办法，我把杂志一摔。我就去又帮他又找了一些东西啊，搞了一个多钟头回家。我们家因为离图书馆不远，所以呢我们就走路回家。那么走了一段路，我们两个都没有讲话，然后在走出那个图书馆的那个院子的那个门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用中文问，他说爸爸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在那一刻，我忽然很深重地的感觉说，在过去那一个钟头的时间里面，我这个做父亲的是做了多么蠢的一件事情。我用我的行动告诉他说 You are so stupid。 我用我的行动告诉他说 I don't like you because you are so stupid, not like my son, don't deserve like my son。 是不是我用那样子的一个对他不友善的、不接纳的一个表情，不是等于就告诉说他很笨吗？我感谢神，这个孩子还有够多的单纯，还有够多对我的信任，愿意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笨？天很黑，我一把搂住他，我跟他说，儿子，不是你很笨，是爸爸太没有耐心，请你原谅我。Fragile, handle with care。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所讲的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孩的故事。小孩真的在这一些的事情上，我们父母亲有时候不考虑他们的感受，伤了他们的心，我们都不知道，以后就产生什么，以后就产生隔阂，以后有话他就不会愿意跟我们讲。你认为我笨？ You don't care about me, why I need to tell you?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有些话不跟我们讲， We deserve what we have sown, we just reap what we have sown, 对不对？我们不过是收获我们所种下来的这个东西而已。我所讲的不，当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这样啊。有些孩子你骂他笨他还笑嘻嘻觉得没事，但是有些孩子呢是感情特别的脆弱啊。我们家的孩子也许感情脆弱一点吧，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特别的这个小心啊。那么这是一样事情，是不是？这是一样特别的事。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知道孩子他的一些需要，知道孩子他们有一些脆弱的一些感觉，我们不要轻易的伤害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父母亲伤害孩子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我还有一些例子是关于我女儿的，也许我现在就先不讲了。我讲最后一点，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间或者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意念这个字呢，英文是把它翻成感觉，有的英文我觉得感觉这个字翻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啊，对我们周围的一些那个感觉不太对，这个感觉不太对的话呢，就影响我们的表现，而这个我们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呢，就会伤害人。好，这个我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呢，那么我就觉得说她虽然不太会打扮，好像穿衣服土里土气，但是呢越看越可爱，好，那么自然呢就喜欢她了。喜欢她之后呢，就情人眼里出西施。情人眼里出西施呢，那么他的一些好像有一些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些表现呢，我也都容忍过去了啊。那我记得我太太那时候在查经班里面，有时候我带查经呢，我特别不太，我不是很喜欢的一些表现呢，就是他常常会问一些傻里傻气的问题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些人还记得不记得啊。那么常常会问一些呢，是跟那天查经的经文不是直接有关的问题。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跟那段经文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是没有答案的东西，他就喜欢问这些问题，因为他不懂了，他就喜欢问啊。所以呢，那么以前我跟他开始做朋友的时候，他问这些问题呢，那我还觉得蛮高兴，说你看这个女孩子多坦白啊。那么虽然问的问题不是很适当，他也照问不误，这就是一个表示一个没有心机的人。哎呀，这种人一定最好相处，感谢主，我心里面很高兴，对不对？凡事往正面想嘛，对不对？要感谢嘛，对不对？这个是应用上的。可是等到他我跟他订婚了，他在问这个问题呢，我就稍微有点 embarrass。后来呢，我跟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继续留在查经班，继续带查经。 我记得有一次结婚，我们是五月多结婚，那个时候是几月我忘掉了。有一次又是在我带茶经的时候，他又问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哎，我心里面真的有点点生气。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不是搅局吗？大家讨论讨论的好好，你忽然天马行空问这个问题，这是干什么？对不对？我也没有讲话，我也没有跟他说你不要问，我就瞪了他一眼，对不对？那瞪了他一眼之后呢，他看了我一下，他就低着头，然后呢，整个那个晚上就没有再问任何一个问题。我心里面还有点得意，我说到底是结了婚的，现在懂得我的这个想法啊，对不对？我们夫妻之间现在有默契了，是不是很高兴？对不对？很高兴呢。然后呢，结果想不到那一天我们回去了，他大发脾气。那么那天回去呢，然后他是开车，平常有时候来茶几班都是他开车，因为我眼睛的时候已经不是特别好，眼睛的度数不够，所以晚上都是他开车。哦，他那天开车，离开 New Haven 那个茶几班，离开那个100号 Dwight Street， 哇，路上一路开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后来开到 Prospect Street， 啊，后来转到我们那个宿舍里面的时候呢，几乎是直角转弯，啊，这个路上嘎吱嘎吱响，啊，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生气过，啊，我就跟他说你开慢一点，你开慢一点，我说你不要那么生气，是怎么一回事？我讲什么？我什么事情不对？我讲了什么话得罪你了？我什么话都没有讲啊，对不对？啊，结果呢，哇，他就是一句话都不讲，然后开到了宿舍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呢，这个我还没有出来，他人已经出来，砰一个把门很重的这个关上，我赶快离开车子，我就追着他，我说拜托拜托，又没是怎么一回事？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生气？啊，我一句话，我一句对不起你的话都没讲，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只丢给我一句话，他说你瞧不起我，你嫌我笨。我听他那么一讲，我立刻说我怎么可能嫌你笨，我怎么可能瞧不起你？ In fact， 我觉得你聪明得不得了，你看你都会选择嫁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就证明你聪明得不得了。我就你知道以前他有时候生气，我就故意讲这些话来哄他，就那天他说你不要再讲些没有意义的话来哄我，你今天是哄不了我的，你心里面想什么你自己知道。哎呦，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想我你自己知道，好像敲了我一棒子，我到底是怎么看他？我是不是真的嫌他有点笨呢？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完全的接受他呢？如果他是我的妻子，如果我认定这是神为我安排，那么是不是我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他？好像我心里面是不是还隐隐约约跟以前我认识的一些女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一些女朋友，认识的啊，我认识的一些女性的朋友，或者是交过的女朋友来做比较，我是不是在结婚以前认识一个？我也不要讲谁啊，那是秘密。虽然他知道，我是不是认识？我以前曾经跟一个女孩子交往，我觉得那女孩子真是聪明啊，我想什么她都知道，她讲什么我也听得很清楚，好像我们两个人呢可以有一个非常柏拉图式的一个关系。对不对？那真的能够激荡出一些那个 wisdom， fire of wisdom 或者 wisdom of fire 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他太聪明了，所以我每次跟他约会都很紧张，像参加期末考一样，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也是一种补偿作用吧。当我跟我现在太太做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 relax， 非常的 easy， 不需要太紧张，因为他也不是想太多的人，对不对？也许这是一种互相的补偿的作用吧。那么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我心里面还在把她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些女孩子，一些很好像很会念书很聪明很怎么样的一些女孩子来相比呢？而没有想到说这是神所给我预备对我最好的一个终身的伴侣。我要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我最后不得不承认我心里面确实是有的时候觉得她怎么样的。我有时跟她开玩笑说不能够说你笨，你实在是不够聪明，但是呢你这个不够聪明是跟我比，你也不需要觉得太伤心，因为这样的人其实很多。我说有时候这样跟他开玩笑，但是我心里面有没有完全 accept her as she is， 有没有完全的接纳他？我知道我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改变他，我也不应该改变他，他就是这样，需要改变的是谁？是我自己。我真的为这个事在神面前祷告。 所以现在经过结婚那么多年，我真的感谢神。他也许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智慧不等于聪明，智慧是从认识神而来，是从敬畏神而来。在很多事情的判断上，我觉得他比我有智慧。在看人上，在看事情上，有的时候我还会冲动，他不会像我那么冲动。他比我有智慧，他比我冷静。也许教小孩子功课我比他能教，也许很多东西我懂得的可能比他多，但是在处理事情对人的智慧上，我常常需要向他学习。神配合的最好，但是一开始我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要改变我里面的感觉。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我们最爱的人，我们那个感觉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感觉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人所能讲的只能停在这里了。我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借着你自己的话再来带领我们，再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在我们与人的相处上，有许多的亏欠。我们常常失去感恩的心，我们常常缺少祷告，我们里面有些感觉也不是很对，都是要求你在你的恩典里面帮助我们克服，帮助我们胜过，让我们对你有一个简单的信心，晓得说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会继续的成长，我们会改变，晓得我们所亲爱的人在你的恩典里面也会继续的成长，晓得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成型，也能够在我们所爱的人心里成型，好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能够更加的荣耀，能够更加的彰显基督的荣美，晓得我们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加的亲密，好让我们都能够做忠心的管家，好让我们儿女跟父母中间没有隔阂，能够谈心里面的话，能够成为他们在灰心、在失败、在失望时候的帮助。亲爱的主，还是为这里每一对夫妇来祷告，求你来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为每一个家庭来祷告，求你多多的祝福，让我们的儿女因着父母的金钱也能蒙福，借着我们造就出金钱的后裔。